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
第一节，两个对手。1953年，斯大林死了，毛泽东解放了。过去30多年，毛泽东只能替这位共产主义的世界领袖当跟班。27岁那年，他到上海参加了中共的创立大会，从苏联经纪人手里接过200大洋。俄罗斯的金钱从此改变了毛泽东的一生。他毫不犹豫地领取津贴，利用莫斯科的关系，领导一支衣衫褴褛的游击队，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他和苏联顾问进行过无休止的争执，不断受到莫斯科的无情斥责，多次被贬离领导岗位。斯大林几次三番逼迫毛泽东与他的死敌、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妥协，要毛甘当蒋的下属。斯大林信不过毛泽东和他的农民军，公开偏袒蒋介石，甚至不顾国民党1927年在上海已经对共产党人进行过一场屠杀。几乎长达10年之久，蒋介石的部队无情地围剿陷入困境的毛泽东，迫使共产党人躲进深山，然后向北流窜，也就是所谓的25000里长征。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被绑架，斯大林电令毛泽东立即释放人质，不得有误。1年后，日本入侵中国，斯大林再次要求毛泽东与他的主要敌人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斯大林用飞机、武器和顾问援助国民党政权，而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只是一批传单，装满了一架飞机。毛的策略是把主力用于发展自己在华北的势力，而不用于抗日。在战争结束的1945年，实用主义的老手斯大林和国民党签署了盟约，使中共在内战中获取斯大林支持的可能更加渺茫。日本投降不久，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恢复了全面战争，斯大林再次观望，甚至以不要得罪美国为由警告毛泽东驻守，因为美国是领导盟军打败日本的公认的世界领袖，一贯站在蒋介石一边。毛没有理睬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党人最终占了上风。当他们攻克首都南京时，苏联是让自己的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一起逃亡到广州去的少有的几个国家之一。甚至在毛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斯大林还继续和毛保持距离。毛的一切作为在这位苏联领导人眼里都显得那么可疑。斯大林想不通，什么样的共产党人会迫害工人？你看，毛泽东的军队在上海外围逗留几个星期迟迟不进，只是为了不想负责解决这个城市居民的吃饭问题。斯大林在阅读了这位中国领导人著作的译本后，认定毛泽东是个农民，是个洞穴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封建分子。很明确，在毛的身上有一股叛逆和倔强的劲头，不然就难以解释他怎么能战胜蒋介石，并迫使后者一路撤退到台湾。但毛的自命不凡和自作主张正是深深困扰斯大林的原因所在，因为在斯大林眼里，敌人无处不在，毛会不会是另一个铁托？那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因为与莫斯科政见不同，已被逐出共产主义大家庭，一个铁托已经够麻烦了，斯大林不希望另一个不经过他帮助就上台的政权在毗邻的边界上主导一个庞大的帝国。斯大林不相信任何人，尤其不信任一个积怨甚多的潜在对手。毛泽东的确也从来没有忘记别人对他的怠慢，他对斯大林待他的方式极为不满，但他没有选择。 他的共产政权迫切需要国际承认和经济帮助，以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毛泽东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忍气吞声，寻求与苏联和解。毛与斯大林会面的要求几次遭到拒绝，然后在1949年12月，毛终于被召到莫斯科，但是他没有得到像一个把四分之一人类带入共产主义轨道的伟大革命领袖所应得到的隆重欢迎，他受到了冷遇，仅被当作前往莫斯科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众多代表中的一员。匆匆见过一面之后，毛就被撂到首都以外的一所别墅，随后几个星期孤零零地等待召见。日子一天天过去，毛终于认识到，在这位苏联独裁者主宰的共产主义兄弟圈中，自己的地位并不高大。毛泽东和斯大林最终会见时，只得到了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还得分为5年使用。为此微薄之力，毛做出了重大的领土让步，令人想起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保证苏联控制旅顺口，管理满洲的中东铁路，直到1950年代中期。毛还被迫承认苏联在新疆的采矿权。毛的收获是取得了中苏相互保护的承诺，如果受到日本或其盟国，特别是美国侵略的话。早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签署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之前，金日成，他是1948年半岛分裂后控制着北朝鲜的共产党游击队的领袖，就已经在策划用武力重新统一半岛。毛泽东支持北朝鲜，认为金是反美的共产主义盟友。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促使美国为保卫南方而出兵干预。面对压倒性的空中力量和坦克部队，陷入困境的金被一路撵向中朝边境。毛担心美国可能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在得到斯大林承诺提供空中掩护之后，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接下去的战争非常残酷，中方伤亡很大，斯大林本来承诺的飞机却很少兑现。战争进入了血的对峙，斯大林一再阻挠谈判，和平不合乎他的战略利益。雪上加霜的是，斯大林还要求中国为苏联送往朝鲜的军事装备付款。1953年3月，他的去世使停战很快得以实现。30年来，毛泽东在斯大林手里受尽屈辱，只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他才愿意服从莫斯科。朝鲜战争使他对苏联的援助更加反感，他的感觉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共鸣，他们也同样渴望在自己的国家与莫斯科打交道时能够得到平等。朝鲜战争加深了毛泽东在他的同僚中的威望，毛主席曾领导党于1949年取得了胜利，朝鲜也是他个人的荣耀，因为党内其他领导人举棋不定时，是他力主出兵干预，是他把美国逼入僵局，尽管牺牲了士兵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现在伫立于同僚之上。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不愿平等待人，也像斯大林一样，这位主席对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深信不疑。他相信自己是天才，绝对正确。斯大林死后，毛看到机会来了，可以独立于克里姆林宫，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袖群伦了。这位主席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照耀共产主义方向的灯塔，共产主义将粉碎资本主义，全世界将围着他转。难道不是他领导部队走向胜利，为世界的四分之一实现了第二个十月革命？斯大林没有资格宣称自己主持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更不要说那个尼基塔·赫鲁晓夫了，尽管此人很快就要在莫斯科掌权。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粗鲁、古怪和冲动，使赫鲁晓夫被许多认识他的人认为这是个能力不强、野心有限的白痴。正是这种声音使他能够在斯大林手下幸存，然后对他宽大为怀，使他没有落到比他更优秀的同志的下场。那些同志在和大独裁者打交道的时候总是犯错误。我的小马克思，斯大林用烟斗轻轻敲打赫鲁晓夫的前额嘲弄他，脑袋里空空如也。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宠物，他像斯大林一样多疑，但善于藏拙，内心很狡猾，野心很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处理毛泽东的方式不以为然，他决心超越他以前的主子，和北京建立新的关系。他想成为毛泽东的恩师，指导这个农民造反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赫鲁晓夫还扮演了好心的赞助者的角色，向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转让，为数以百计的工厂提供援助。他们把顾问派往中国，从原子能到机械工程，遍及各个领域。而中国则派出10000名学生，在斯大林死后的头几年到苏联去接受培训。但北京的领导人对于这种慷慨并不感恩，认为是应得之物，并试图通过谈判、乞求和哄骗，千方百计榨取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赫鲁晓夫妥协了，一开始就做得太过火，现在他只得硬着头皮要求莫斯科的同事们接受远远超过苏联负担能力的一系列援助要求。赫鲁晓夫尽其所能满足北京，他以为会得到不薄的回报。毛泽东看不起他，认定他是个粗野的、不成熟的暴发户，这正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恶欲。关键转折点出现在1956年，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了他以前的主子的罪行，但事先没有与毛商量。毛泽东也称赞这次讲话，因为他感觉到这将有助于削弱莫斯科在共产主义集团内的权力，但他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因为否定斯大林也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权威的挑战，因为毛已经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来解释世界，诋毁斯大林就是削弱毛泽东。毛一贯谋求和斯大林平起平坐，尽管对斯有一肚子怨愤。毛还认为只有他本人才有足够的资格，有权对斯大林的是非功过进行审判，何况攻击斯大林只能让美国人得利。最重要的是，允许批评斯大林意味着允许批评毛泽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那些害怕主席权力日益膨胀、希望恢复集体领导的人提供了武器。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党章中被删除，集体领导的原则得到肯定，个人崇拜受到谴责。由于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约束，毛泽东别无选择，只好忍受这些措施。他在党大会的前数月就为这些措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毛认为自己正在贬值，在私下交往中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怒。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高潮的经济政策在1956年底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被淡化，这是他遇到的另一个挫折。一年前心急难忍的毛对经济发展缓慢不满，多次批评那些赞成谨慎从事的人为小脚女人。他预言加速农村合作化可以带来农业生产的飞跃，并在1956年1月不切实际地要求增加粮食、棉花、煤炭和钢铁的生产。这个社会主义高潮后来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小跃进，很快遇到了麻烦。 城市的工业生产遇到各种短缺和瓶颈，因为增加产量所必需的资金和原材料不能到位。在农村，合作化受到普遍抵制，农民宰杀牲畜，掩藏粮食。1956年的春天，一些省份出现了饥荒。为了控制他们的主席的突击战术造成的损害，周恩来总理和经济规划者陈云呼吁停止冒进，试图收缩合作化的规模，在农村恢复有限的自由市场，并允许更大范围的私营生产。毛泽东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向他个人挑战。1956年6月，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批评社会主义高潮，劝告人们不要试图在一夜之间做完所有的事情。当这篇社论送请主席审阅的时候，毛泽东在激怒中信笔批示不看。他的理由是，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他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因为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强调了斯大林农业政策的失败，其中包括农村的集体化。斯大林的失败似乎无意中也批评了毛泽东的合作化运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不提社会主义高潮了。尽管党的其他领导人有很大的保留，毛还是在1957年4月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鼓励公开批评党。之后，毛受到更多的屈辱，他希望的是通过呼吁普通市民表达他们的意见，可以暴露极少数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防止匈牙利在非斯大林化中造成的破坏。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了全国性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最后苏联军队入侵该国，残酷镇压所有反对人士，扶植了一个由莫斯科支持的新政府。在中国，毛泽东向持保留态度的同事们解释说，党可以把各种反对派分割成许多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他推测，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将有助于得到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以发展经济。毛主席严重失算，因为他这样做招致了越来越猛烈的批评。他们不仅质疑共产党的统治权，而且质疑毛泽东的领导权。毛的回击是指责这些坏人要破坏党，他让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这场运动非常激烈，被镇压的目标超过50万人，其中很多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被驱逐到边远地区去服苦役。毛竭力重新获得控制，虽然整个事件非常尴尬，但他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因为他创造了使他可以唯我独尊的条件。由于攻击来自四面八方，党的统治权已受到质疑，所以党只得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1957年6月，百花齐放运动的失败也证实了毛主席关于右倾保守思想是主要敌人的判断，而这也是当前经济停滞的原因。他想重提社会主义高潮的政策，这一政策因为受到他非常想取悦的专家们的尖锐批评而失去信誉。如果这么多具备专业技能和科学知识的能够帮助经济发展的知识分子心怀不满，将国家的未来寄托给他们，显然是不明智的政治之举。这一看法得到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认同，他转而支持毛主席在农村提出更高的产量指标。1957年10月，在刘的支持下，毛打出了凝聚着他的夙愿的口号：多、快、好、省。他还成功地换掉了冒进这个词，代之以跃进。经过气势汹汹的反右派斗争，没有多少领导人敢出面反对。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他可以向赫鲁晓夫挑战了。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